房客，
今天是2023年的9月27号，
爸爸生日快乐！
哈，
我爸今天生日，
好，爸爸生日快乐！
莫名其妙，
生日快乐！这个礼拜呢，还不能听的内容呢，大概就是房东就是一个非常想要儿子。他就觉得儿子很好养，在他心目中不需要担心那么多，这样子。我个人就是都可以，医生公布斩钉截铁啊！你看，这也就是他那个，就是是生殖器的样子，这样子。
嗯，
是个妹妹哦，恭喜，这样子。
嗯，
然后我们就哇，谢谢，然后。离开医生的诊间那一刹那，关门哦，门都还没关完，他就说门禁7点。
几岁门禁7点？
我哪知道？门禁7点超爆干早哎，有时候补习都还没结束吧？
他自己去接啊？
对啊，就要自己接啊，男朋友接 ，no no。
不是听说30岁才可以交男朋友，
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那么坚持啊，就是得要面对现实的时候，
30岁差不多了。阿姨也很严，
阿姨太严，自己都没做到，
我快要做到，其实也没他，
把不啦，
我研究所还交男朋友啊，那也二十六二七吧，
你没有在一起这么短吗？
25、24、25，
没有，我们22岁大学就毕业啊。
哦，
所以你隔一年，
23
才交男朋友吗？
哦，差不多啦，
7年。好，在23岁才可以交男朋友，
你阿姨为标准，看还要把我杀掉。
不过其实有时候应该真的是这样，就是你越不要限制他什么时候，他越会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嗯，但如果他从小就洗脑，男生都很坏。
可是如果让他失去，对，让他失去了享受恋爱的权利，也好像没有比较好。
房东快乐，
那房东自己去洗脑。我忘记了之前房东闹小脾气的事情有跟大家分享吗？吵架吵得很少女的那一次，就是源于这个，
嗯，
这个议题。好吧，如果大家有听过的话，反正这一集播出也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大家可以再听一次。如果有听过的话，总之呢，就是那个时候在讨论到底要生男生还是女生呢。房东就阐述完他的立场之后，我也阐述完我的立场，然后他就开始很担心说万一女儿遇到坏男人怎么办。
嗯，
我就说那你就从小就要做给他看好男人长怎样啊，他以后的选男人的标准就会以他从小最亲密接触的男人为标准嘛。
对
对，就是比他爸差的肯定不行。
嗯，
一定有达到他爸的标准，然后甚至还比他爸更多一点，那他就会喜欢上他。既然是这样子的话，他就绝对不会是。如果你扮演的够好，他就绝对不会爱到坏男人啊。
嗯，
所以我就说，所以你就要用力宠老婆啊，告诉他你以后遇到的男人就是要像宠你，就要像我宠你妈那样子。
那我觉得可能用你爸的那个，
我爸太巅峰了，你不要这样子。不行，
像阿公，
阿公太巅峰了，阿公是难以超越的巅峰，除了巅峰，没有其他的词汇可以形容他，极致奥义，
奥义嘞，
反正就是 我就说你就要，就是你就做给他看就好了，他就会知道比你差的一定不行。
对
对，因为你对我很好了，都还是会有可能有意见不合，遇到争执的时候，所以在女儿的心里就会觉得，哦，即使是这样子也不够好，我以后选的要比这个还要更好，这样子，
嗯，
对不对？然后
埋下一颗心里的小种子，
小种子，不要挖，不要挖。好，总之就是这样子。后来呢，我就是自己在那边开玩笑，然后他就突然说：“所以你是觉得我现在做的不够好吗？”我说：“没有啊，我觉得你做的很好啊，因为就是虽然这个有点哄他，毕竟我爸是巅峰极致奥义，可是我就看着说，就是因为你做的有比我爸好，所以我才会选到你嘛，就是才会想要跟你结婚啊。”所以我就是以我的经验，我身为一个别人的女儿的经验，然后成长的过程中，在最后选男人的关头是这样子去做判断基准的，来形容这件事情而已啊。
嗯，
他说可是你刚才叫我要对你更好，所以你觉得现在不够好吗？然后我就说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还可以更好啊。贪财啊，贪财。
对，我心里有想说，就是好这件事情基本上应该没有一个极致啦。
对，
因为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需要的好不一样。
嗯，
可能在学生时期他可能需要，假设啦，需要很多的浪漫无限的宠溺，可是到长大一点之后，比如说他需要你的支持跟很有建设性的意见。
嗯，
那在很脆弱的时候他会需要你可以
cover
他，支撑他。
嗯
嗯，可是在他很没有自信的时候，他需要的可能又是让他有一展长才的机会跟舞台。
嗯，
假设啊，人生有很多不同的阶段嘛，你需要的宠爱不一样。嗯，然后我就觉得糟糕，这题真的很难答。我就说我觉得已经很好啦，只是哦，可是我又很想要把这一次的对话有种危机变成转机的感觉。想要的太多，果真就是会酿祸。我就说，我觉得已经很好啦，是真的很好，没有在开玩笑，真的很好了。可是因为你不常用言语表达嘛，那些行为其实只有我一个人感受得到。但是婴儿或者是小孩这种东西，在他观察力还没有那么敏锐，或是视角有限的时候，有时候你必须要把你的关心、你的爱意说出口，他才会知道哦，原来我关心一个人要这样做。
嗯
嗯，就他就只是在旁边玩玩具，那就是爸爸默默的递一杯水给咳嗽的妈妈的这个情境，他可能不会注意到这个关心的举动，在玩玩具的小孩可能不会注意到。
确实，
确实，对。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你说啊，你今天怎么一直咳嗽？你要不要来喝杯热水？你休息一下，你把这句话说出口了，那很有可能因为有发出声音，小孩就可以知道，因为妈妈咳嗽，爸爸很心疼，所以爸爸端了一杯热水要照顾妈妈。
嗯，
这件事情就很明确的被确立了嘛。所以你把你的关心跟你的心情、爱意，或者是生气的部分都说出口了，这样子会更好啊。就是你女儿会更知道，哦，是要这样子的男人才是 OK 的。
嗯，
比如说你很生气，你在生闷气，小孩子也不会知道，他就很搞不好到小五小六了，他还是不知道。
生闷气可能会知道啦，
他会知道，他不知道为什么。
对，他不知道为什么。
对，那只有我跟房东有很长时间的相处了，才有可能，然后又是用差不多的逻辑在思考的时候，我才会知道。可是小朋友有他们自己的逻辑，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房东有把他的话直接讲清楚了，说，我觉得这一次的我正在叙述的这一次生气有点难形容，可是我不知道有什么生气，他近几次的生气在气什么？
门为什么锁起来？
对，好。例如说，你为什么没有先问过我有没有中间那把钥匙？ 你在锁门呢？万一我没有钥匙回不了，我现在没有钥匙回不了家，我怎么办？你把你生气的点说出来。
嗯，
那身为另外一个跟你对手戏的人，我就可以告诉你说，对不起，我忘记跟你讲我有锁门，也忘记跟你确认了。
嗯，
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个很良好的沟通的状况嘛，所以小孩也会知道哦，遇到问题的时候先讲清楚，再解释。
嗯，
不对就对不起，没有错的话就好好解释，那这样问题就会解决。
对，
所以我的概念就是在告诉他说，你就把你的心情说出口，这样子会更好
理解。
对，但是我没有讲理解，我就说这样子会更好。
嗯，
他就一直很纠结呢，所以我现在不够好吗？
你不够好理解。
对。哦，真的是那个吵很久哎，其实现在也有一点冷却，那个是蛮久以前的事情。
嗯
嗯，可是吵的当下，我整块被他逼疯，他完全不让人安慰或是解释，他就一直紧咬着说：“所以你觉得我不如你爸好？所以你觉得我不如谁谁谁好？我一定要跟谁谁谁比较吗？之类的。”
哦，胜负欲起来了。
对，胜负欲起来了。可是主要攻击的点在我爸，可是我爸真心无懈可击。我都一直讲一些违心之论，好痛苦，婚姻生活好辛苦。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也是不确定当小孩生出来之后，房东会成为怎么样的爸爸，但是希望他可以把他的很迷的行为可以稍微梳理成可以理解的形式表达出来。
嗯，
不然偶尔啦，在有小孩之后，很努力的想要试着用小孩的视角去理解一下这个世界。
嗯，
因为就听很多人都说，生下小孩之后跟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就会突然间变得很紧张，就是可能有育儿的观念或是理想等等的不一样，我其实不知道，
但
是就是多多少少会有，或老是觉得对方怎么做的不够多等等的事情。
哦，分配不均。
对，分配不均，就是最常听到的就是那种，因为像我的工作是在家里嘛，你的工作就是在家里，你顺便带小孩，我的工作是在外面，我回家之后为什么还要带小孩？
为什么不用带小孩？
就是很常有人会有这样子的，很常有听到有人有这样子的争执。
嗯，
就是钱都大部分的钱都是我在赚啊，你只是在家带小孩而已，
干气死，
真的会气死。可是我相信房东不是这种人，暂时相信，因为说就宁可这样子相信啊。就是如果现在就开始气也太不值得了，如果他之后真的是这种人再开始气就好了，
就现在就可以开始沟通了吧。
会吧，还是会开始沟通啊。然后我刚才最初衷到底是要讲什么东西。哦哦，好，总之呢，我就开始想说，就是这样子吵吵闹闹的一直争执，如果没有一个有同理心的情境的话，那事情就会越演越烈，就是没有对谁都不好，就是对我、对房东、对小孩都不好。
嗯，
那就尝试着从他的角度或者是小孩的角度去想事情的话，可能这件事情会比较容易解决。例如说，是以小孩为出发点为小孩好的话，他可能会比较愿意改变他的行为模式的感觉。
不是很理解，
就像我叫他说，你就把你的感觉说出来，他不会直接说出来。可是如果我说这样子，小孩会比较理解，他可能也许会愿意
为了他的感，
对，为了孩子，为了让孩子了解，
嗯，
而多说一点，
嗯，
类似这种感觉啦。所以我就开始偶尔在教小朋友的过程呢，就比较多这种莫名的同理心的转换，这样子。
嗯，
经过多次的同理心转换，我真的觉得房东就是一个黑洞，他超难解的。以小孩的角度来说，他超难解的，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
嗯
嗯，就是你做了一件什么，就是他无论是夸奖或是批评，他都不会 说出口。
所以他不会夸你，也不会骂你？
不会，除非是那种事情很明显就是我在做错事啦。这种他就会直接说你做错了什么什么事情，这样子。可是那种批评或是夸奖是绝对不会，我没有经历过。例如说，身为大人，什么事情很值得夸奖，就是跟他的亲戚们相处，可以自己 handle 得很好。就是不需要他当介质，他可以去玩他的，然后我自己处理好我的，这样子，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被夸奖的地方。比如说婚后过年的时候去他家，他就自己跑去跟堂哥打电动，然后我就要把自己 hold 好。然后让，因为那时候偶豆桑也有去嘛，所以就是让偶豆桑啊，让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还不错的新的成员，这样子。不要伤和气。基本上他应该要充当那个介质的，但是他跑去打电动。所以呢，我觉得我把自己 hold 得很好的时候，应该可以获得一些夸奖。例如说。你今天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夸奖这件事情，可是可能可以提出来稍微
太古巴的你，
突然在装比较大的家具是，哈，怎么说呢？
不过刚刚那个情境来讲，会是如果是我可能会生气，但是你把事情处理掉，
对，我把它处理掉了。
对，
就觉得过年大过年的，好像生气哦。我当下刚开始有点火大，可是后来觉得生气好像没有什么用，就是我还是就是生气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现在已经很僵的在那了，所以我就把自己过好这样子。算了，我们就那可是我真的真心觉得我很需要被夸奖的一个 moment。但是我们把事情简化来说，你今天穿得很漂亮。他也觉得你很漂亮的话，他就可以说：“我觉得你今天这样穿很好看。”可是他不会，他永远都不会讲 这件事情。所以
那你怎么知道他觉得好看？你问他。
对，要自己问。我不曾问他这个问题，只是这是一个举例。
没有很没啊，很好笑啊。
就这只是
人家今天好看吗？
不会，我不会这样问。我穿什么就不想让他管了、啊，对，但他就是不会这么做或这么说。还有一个，以前在我婆婆还在开花店的时候，有时候她非常非常的忙，我就会去帮忙包花。然后殊不知我的在花艺的部分学习能力还蛮强的。通常看个一两束就知道后面要怎么包。所以就会很利落的开始包，那包到后来呢，速度应该可以跟婆婆，我觉得只慢一点点啦。那又还没嫁给他，不是他的家人，可是帮了他的家人这么大的忙，基本上我觉得是可以拿出来夸一下，至少说谢谢你花时间帮我妈这种感觉，或者是你学得很快耶，好险你学得这么快，我妈才有帮手。就是这都是很简单，也不是很恶心的夸奖，可是基本上不会从他嘴里讲出来，都要很隐约的才会知道他其实有在这件事上觉得开心或感动。对，那个隐约到我现在没有办法举例，都是在发生的某个当下，他讲了这句话。比如说我们在外面那个。经过花店，然后他就看一看，就说：“我觉得你包的比他的好看多了。”这样子，
这样有啦，这样有夸了啦，
这样有夸。可是那是很久以后，就是他当下在你觉得我好棒，我需要被夸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夸你。那是很久以后，我还要自己意会我什么时候包花给他看过啊？是那一次。可是小孩子等不到这个啊。
房东很像传统老男人欸，
对，超级莫名其妙。可是小孩子就是不能等这个啊，他今天就背完10个单词，你就要跟他说：“哇，你很棒欸， 一天就背完了十个单字，假设啊，
蛮多的。
对啊，嗯，你不能等到他已经高中了才说哦，你小时候哦，一天就可以背十个单字，爸爸好骄傲。
也不是不行啊，
那个 moment 就过掉啦。
哦，
对啊，
你帮补啊，
就只能帮补啊。嗯，对，总之我就会觉得他可以多表达一些他的感受。嗯，所以那一次的吵架呢，我就多讲了一下这部分的事情，结果他就超气。
他气什么？
他觉得我一直嫌他不好，很少女吧？
干什么他？
到底在冲三小？后来呢，我就有问他说，因为后来已经吵到我没有办法理解他，然后他很，我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安慰，就没有办法对话，所以我就说，我想要知道我的哪一句话让你觉得我在这样子想，我说我绝对没有这样子想，我想知道哪一句话让你觉得这样子想，然后他就觉得我在呛他，可是我的语气真的是刚才那个语气。然后后来我就说没有啊，我只是想说你告诉我的话我就可以解释嘛。他就开始摔东西，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摔东西，也不是摔，放比较大力，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很委屈，就是我本来只是在开玩笑而已，你有什么好这么生气的。我好像就是有点哽咽之类的，我想说太莫名其妙了吧，本来就只是在讨论生男孩生女孩的事情而已，就开始有点哽咽。后来呢，他看到我哽咽就大叹一口气就走了，然后就走。
干，不行，不能对孕妇这样。
我说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到底是干嘛了这样子。那当天晚上呢，我就在，反正我就是在当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反正我们那天没有说开，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做了一个霹雳大噩梦，我梦到有一只巨大的那种像是恐龙时期的蟑螂，
看很巨耶，
很巨，然后从远处朝我飞奔过来，它非常大，整个地板都在震动，可是它靠近我的时候突然变小只，可是那个恐惧感依旧，因为它在我的脸上这样子。然后我当下非常紧张，然后我在梦里就是狂拍打它，想要它掉下来，可是它都掉不下来。嗯，然后后来呢，这个梦突然被中断，是因为房东很大力的放他的手机。嗯，嘣那样子，然后我就吓醒。他说：“你有什么好这么气的？”就是那个声音完全可以知道他在火大。嗯，然后我就吓到。然后隔天呢，他可能也觉得说好像应该要把事情讲开来，他在上班的时候就会说他不喜欢我就是情绪勒索他，然后我就在想我哪一段情绪勒索了，哽咽吗？有情绪等于情绪勒索吗？嗯，我就觉得我们两个的情绪勒索不太一样，他的情绪勒索有点太容易达到。他没有真的经历过情绪勒索，
他也太甜了，
小嫩逼。然后好，后来我就跟他讲说，没有，我就是觉得很委屈啊，我只是在跟你开玩笑，你有什么好那个的？而且小朋友本来就是白纸，你把话讲清楚，对他来说学习理解爸爸的情绪也很有帮助啊。
对，
我没有在讲干话。我也没有在呛你，你很好，我只是说你可以把你情绪讲出来，就这样而已。我不知道我哪里在情绪勒索你。后来还有再出了第二招，他说我在自残，我就很仔细的回想。所以我在梦里打自己的那一巴掌，我现实生活中真的有打那一巴掌哦，就是有种梦游的概念。嗯，我在睡梦中打，可是其实我在梦里面打，可是其实我现实生活中也真的打那一巴掌。
很合理，
很合理，因为那个梦真的太可怕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哦，我做了那样的一个梦，嗯，然后他就觉得很无言，然后可是后来他就好了，所以至今呢，我还是不知道
自残有用，
自残应该真心没有用了，他可能会真的会很火大，无意识的自残
有用
也没有用啊，他还是在生气啊。
你就说你做了一个梦啊，还是他吃那个我做了一个梦的招？
不对，我觉得跟自残本身没有关系。不要在那边歪了，你不可以这样对孕妇。就至今我还是不知道他情绪勒索的标准在哪里。好难搞，
蛮难搞。
但是我有想，我有觉得，搞不好他在那一天也是他的某个生理期之类的。不是说男生也会有那个情绪的起伏吗？
有，有是有吧。
对，好啦，反正总之就是这样，他的一个小少女的下午。
我在旁边看也觉得在冲傻笑。
你在吗？
没有，我听你讲述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冲傻笑。
对啊，真的是冲三笑。对，好，现在事情真的发生了，我怀的是一个女儿，事情会怎么发展呢？
大家如果有听上一集的话，知道我早就读女生了吧？
她超早，超早，超超超
早，我超早在读女生。
对啊，这个礼拜天，房东的好朋友们要来家里开性别趴。
嗯，
他们要自己开赌局这样子，我是不知道有没有人要赌啦，还是只是惩罚而已，惩罚，笑一下，
可以可以，
好，嗯，大概是这样。
我有听说有人觉得是男生，
你有听说有人觉得是男生？
对，
哦，有啦，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房东是因为小维宝在。怀孕的时候有确诊，那刚好我现在怀孕的时候得 A 流嘛，就一样都是会咳得很严重，然后会发烧等等的。
嗯，
然后他就，我每次在咳得很严重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小孩会喷出来，就是真的很大力，然后有时候太大力到有点感觉肚子附近的肌肉在有点抽筋的感觉，那就会被我误认为是肚子痛的一环。就会很紧张，所以他就想说啊，算了，干脆先跟他的好朋友讲，然后顺便问一下小维宝当初会不会这样。
嗯，
所以他就跟小维宝讲了，讲完之后他们就开始猜男女，然后完全没有帮我问关于 A 流的事情，
被气啊，自己开心了。
后来还说，因为后来小维宝就私讯我恭喜我，就说他觉得很开心这样子，然后。就说，而且我们两个的小孩年纪很近，以后一起出去玩什么的，应该也会很好玩这样子。好，他就是对，然后他本人来跟我分享一些，就是怀孕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不舒服的地方这样子。房东就跟我讲说，哎，你也有在跟小维宝聊，对不对？那你自己问他好了。然后他就继续跟时兴听众在那边猜男女，然后取名字什么的。取垃圾名字，好，所以呢，就他们就有聊到说，如果你最开始看到的那个胚胎的那个胚囊是椭圆形的话，就比较容易是男生；比较偏正圆形的话，就比较容易是女生。
那你的形状是？
可是我不知道标准在哪。我觉得以一个有机体。来说，它不算是非常妥的椭圆，
嗯
嗯，可是房东觉得是椭圆，然后呢，房东就说可能是椭圆吧，小维宝就说啊，那可能是男生，这样子，
他想害他喝臭臭汁哦，
可是我自己看起来觉得，它就是一个细胞啊，会有水分什么的，就是让它在那边缩来缩去的。我觉得它大概是这个形状吧，
椭圆吧，
这是椭圆哦。
对啊，
哦，好吧，我就觉得是一个有一点扁的圆，我以为的椭圆是要这样，
哦，
就是很椭的那种。
我觉得只要不是正圆都是椭圆啊，
不是那个是那个是理性的想法，
嗯。
好啊，总之就是这样，反正就是女儿。
嗯，
看礼拜天的时候谁读对。姓氏笔画很少的听众读了一个非常细致的答案，他说心理性别女，
几率很高，
几率很高，但是 就是因为在以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心理性别我们要多大他才可以解答？
看他喜欢玩芭比吗？
可是也不一定啊，
有个那个吧，
抓周就是可能一年一两年后。嗯，可是我小时候超讨厌玩芭比，
我好像
我觉得芭比很恐怖。
我记得我姐好像把头拔下来，我觉得蛮可怕的。
嗯，然后我非常喜欢玩车类跟恐龙。
哦，恐龙不错。
所以就是变成说用玩具去判断，好像又不是那么精准。
不精准。
对啊。嗯。所以很明确，很明确。万一他是双的话，可能要等他结婚的那一刻，我才能告诉姓氏笔画很少的听众，你当年读对了，或你当年读错了。
就看他那个，看他读什么啊？那拿错一个东西来抵押的，
到底什么心理性别女？可以不要这么冗长吗？
他真的很怕错，
赌一个模棱两可，
很怕输哎、欸，怕输，
得失心重。不过我还蛮开心的，我女儿以后的星座跟姓氏笔画很少的听众是一样的，基本上。
但门禁起点。
对，但这门禁起点好惨。可是我们已经有设一道防线了。你要带男朋友回家可以，我跟爸爸都不会在家，阿姨会在家。
我想说你们不在家，你们去哪？
女儿要带男朋友回来，我们怎么能在家？太不识相了吧。阿姨在就好了。
阿姨会在哦，阿姨没有地方去。但也要30岁之后。我都几岁？我都60岁了，
还在。我未来到时候你早就飞黄腾达了。
飞黄腾达的阿姨在家。60岁，
好烦哦！你飞黄腾达给我搬出去。不是，你飞黄腾达的时候应该会自己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然后里面有其中一间房间是我觉得他们父女太难以忍受的时候要借我住一下的地方吧。
可是那一天我好想在哦。
好啦，你还是可以在啊。
就是你女儿带你男朋友回家的那一天我好想在哦。
欸，可是如果你不是常住型的阿姨，就变得不好笑
了。我是实在实不在，你不知道他在不在。
这种蛮厉害的，这种
门常常关着，但里面几乎没什么声音，但是会有人出来上厕所。
对，80%有人，什么时候是20%不知道。哎、欸，这样好哎、欸，很不在。那你家应该还是可以有个小房间给我避难吧？
可以吧？
谢谢。
我非常的那还怕的、欸。到底会有什么时候会他们父女两个把你弄到不想回家？
我觉得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真的吵架或是干嘛。只是一定会有某个时间，你就是只想自己一个人。我个人呢也是很努力，不要走上那个，不要步入母亲的后尘，一生气就不在家。所以想象中尽量是可以理性沟通的说，老妈今天需要一个人，然后再好好的离开去度个假这样子。理想情境，理想情境。
还有另外一个，
是在这里要讲吗？
可以，可以讲。
好，
欸，你们知道房东太太不是 A 流吗？她睡地板。欸，我真的超，不能理解，怎么会让怀孕的老婆睡地板？
怀孕得 A 流的老婆睡地板？
对。
为什么会不能？不是，就是因为我睡床上，他一定会被传染啊！我就是 这样被我妈传染的。
嗯，
所以我跟她绝对不可能一起睡床上。
嗯，
对。那她的身体的长又比较长，
嗯，
然后她又没有睡过硬床，
嗯，
所以她睡地板对我来说比较困扰，因为很有可能不小心踩到她，就是路径不是通的。
嗯，
然后她又没睡过硬床，所以她睡地板一定会觉得很不舒服。
嗯，
可是我睡过硬床，我的身长又很短，所以我卡在那个衣柜前面就会变得刚刚好，我不会堵住他万一半夜要上厕所的路。
嗯
嗯，然后我睡地板也是可以接受的。
跟你怀孕地板湿气这么重，
就
我觉得你睡沙发还比较好。
可沙发很热啊，对我来说
很热，
就是我怀孕之后的怕热程度是不接受通风的。如果我睡沙发，客厅一定要开冷气，
你就开啊，
很贵啊，客家孕妇不允许。
哦，
嗯，而且在你还没有睡觉的时候，
嗯，
那个冷气或许还有点用，就是它可以隐隐约约的透一丝丝到工作室，
嗯。
可是在你去睡觉之后，我就会满心满意的觉得他很可惜很可惜很可惜。
嗯
嗯，
好吧，反正我觉得这个怎么可以对，
然后他也很怕热，可是因为电费是我在缴，
嗯，
所以他如果一个人睡沙发要开冷气，我可能也不允许你给我回来。所以就是不知道哎、欸，懂赚钱的人还是要乖乖去赚钱，他就得好好的去赚钱这样子。
那懂赚钱的人发现他老婆睡在地上之后，
他一刚开始有蛮抗拒这件事情的，
嗯，
就也是一样，就是你睡在地上会腰酸背痛啊，睡在地上会等等等等的，
嗯
嗯，就像湿气啊，或是地板这么凉啊，
对啊，
对，可是就是。后来，可是无论怎么样，他都想不到比这个更好的方法。
他没有说他要睡沙发，
他有说他要睡沙发，
那就是你不要，
对我不要。然后我就说，他睡沙发，我觉得会对你比较不好意思，因为可能会需要你提早进房间，就是他不希望，因为他睡觉是只穿内裤嘛，
嗯，
他应该会不希望你看到他睡觉的样子。
哦、
就可能不一定会一直盖着被子啊，所以可能会需要你提早进房间，或者是应该会是要提早进房间，而且尽量不要出来上厕所，
嗯，
这样就很拍死啊，就会整个干扰到你的运行，
哦、
嗯，
还好最近有点早睡，
你也找不过他，
这倒是，
反正就是。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在外面要开那么大的冷气，我可能就是也不行。
嗯
嗯，好了，其实应该要是我睡外面会最合理啦。
对，
我睡外面的，我睡沙发开冷气会最合理。
对
对，因为我也不怕你看，然后只是舍不得冷气而已。
一两天还好吧？
是还好啦，
嗯，
其实是还好，但是就是默默的也睡了三天了。然后我目前的不适，身体的各项不适都不是因为各项不舒服都不是因为睡地板的关系，
嗯，
因为我家的床就是真的很硬，
床跟地板就真的不一样啊，
真的不一样了，是真的不一样，嗯，对，他就觉得对就这样。哦，很好笑是因为我就是卡在那衣柜前面，
嗯，
所以今天星期三嘛，
对，
星期一，所以后来的三天，哦，我应该是睡了三天地板，六，没有，我睡了四天地板，然后其中的三天，我要在他醒来的时候就移到床上去，因为他要梳妆打扮去上班，所以我还要听他的闹钟声醒来，然后把自己移到床上，然后他再去刷牙洗脸，然后才能开衣柜去梳妆打扮。越讲越小声， 越讲越荒谬，
这连地板上超不合理的、啊。而且我是，你不知道是睡几天了，我才知道这件事情。
你昨天才知道啊？
对，昨天还前天？
昨天睡觉，昨天才知道啊。昨天晨检嘛？
哦，那就前一天
啊，那就是前天知道的。
对，我都觉得很傻小，
傻小。好啦，我快要可以睡回床上了。
你赶快睡回床上好
不好？不是，我就很怕要照顾他啊。欸，他生病起来有够难照顾的、欸。
那两瓶，那两瓶。
你不要害我。他生病起来不是那种很虚弱的，你帮我做什么，你帮我做什么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他会觉得很生气。为什么我这么不舒服，我好不爽这样。我真的是无论如何绝对不能传染给他，所以我就是一个尽量离他1.5公尺社交距离。
哦，你叫他去打那个啊，打疫苗，
好像10月2号才开放了30岁左右的公费
哦，
30到35嘛，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
哦。那他去可以去打，
可以啦，但是到时候我已经好了。
你可能会再得啊。
不要这样子吧，我得过一次不就也算是有疫苗了吗？
对啊、哦、你那么虚我哪知道。
拔不勒。还好吧，
我上个星期就看你很虚。
哦，我上个星期真的很虚，就是上个星期是那个
最后一周，
最后一周，所以我已经是苟延残喘。
那个叫什么话，
没站
的最后一周，
没想最后一周，就是我已经燃烧殆尽，
嗯，
就是快烧完了，可是我很尽力的在烧的那个状态，
嗯，
然后哦，这个礼拜整个是虚掉，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点像是那种我肾上腺素退掉之后，身体的所有的不舒服都炸裂，
嗯，
然后又因为睡不好、压力大等等的，超级爆炸容易就被传染了 A 流。
嗯
嗯，而且你知道我妈有多过分？因为是她比我早了2天有症状，所以一定是她传给我的。
对，
嗯，然后她都已经，反正她都已经发烧了，然后她还死不去看医生，然后死不戴口罩。我就心里在想说，我其实心里有一点点小小的生气这件事情，就觉得如果你早一点知道你生的是什么病。哦，然后他不跟我讲他觉得哪里不舒服，因为我妈是不知道他的某一段特别短，他只要有吸到什么小颗粒啊，或者是吸到一些异物，他就很容易觉得那些灰尘粘在他的气管，他就一定要咳出来，所以他身体健康检查都没事，但是咳嗽对于他来说是常态。经过空气特别不好的地方，或是有人在那个烧金子的时候，他就一定会咳嗽、
嗯、
所以他咳嗽我都不以为意，就觉得正常。然后他那天呢去拔了一颗牙齿，反正他牙齿需要做治疗，他去拔了一颗牙齿，是蛮大颗的牙齿，然后还有切开牙龈，所以他那一整天都在说自己头很痛。我也觉得是因为拔牙会痛到头的那个概念、
嗯、
完全没有去怀疑他。所以呢，可是他心里其实知道这些东西可能都跟感冒有关系，可是他希望我可以在家里把霉疹给盖完，他就都不跟我讲，然后自己也不去看医生，所以我就也不知道在他身边是需要戴口罩的状态。
嗯，
对，所以他演变到现在这样。
你当下就应该睡地板，
对，
不用回来睡地板。
对。好啦，但是也过去了，可是以他的身体来说应该也是蛮辛苦的、嗯、也是必须要自己挺过后面。
他没去看医生，后来是没去看，
有他去看医生。
哦，
嗯，
那就好。
对啊，好吧，那这个礼拜就先这样咯。
拜拜
拜。